前央视女主播董卿及其丈夫被起底，是习近平同江泽民过招。六中全会首日议程曝光，官媒再提铁帽子王。中共二十大人事布局去年就开始，分析指出常委未必维持七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权斗大戏19届六中全会的开演，前央视女主播董卿及其丈夫麦春蕾又被官媒推到前台，可能是习近平和江曾派系之间的又一轮过招。中共住建部主管媒体中国房地产部11月4号发布题为《神秘富豪麦春蕾和他的资本局》的文章，大篇幅起底麦春蕾，说麦春蕾长期在上海玩弄资本，从房地产跨界到银行、汽车、煤矿，仲是上海人寿的第一大股东。文章点名麦春蕾和前银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以及华谊兄弟的勾结，曝光麦春蕾染指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细节，并且抽丝剥茧，令到麦春蕾、董卿夫妇牵扯到的人物逐步浮出水面。坊间传言董卿曾经是孙力军的情人，还为了孙力军赴美产子，据闻这个在央视几乎人人心知肚明。虽然曾经被讥讽主持风格有点像民国时期上海的二太太，但是董卿在央视就一路高升，曾经是连续13年主持春晚的当家主播，更加从2006年起就连续参加中共公安部春晚。自从去年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落马开始，大陆的媒体着手起底董卿的丈夫麦春蕾。当时的报道说，麦春蕾和福日集团控制人曾显波相识，两个人还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曾显波因为帮助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逃亡日本而遭到调查，麦春蕾因此亦都被怀疑和令计划家族有秘密的交集。同时由于麦春蕾在上海出世、上海发迹，又被指为是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中国房地产部最新的这一篇报道曝光麦春蕾和项俊波以及华谊兄弟的关联，令到麦春蕾背后的关系网扩大到曾庆红的家族。今年麦春蕾传出财务危机的消息，据闻30亿人民币的金融商品违约，上海人寿的股权被冻结，网上更加传董卿被迫出售在美国价值6000万人民币的豪宅协助还债，他在央视的工作亦都没了。这一次官媒起底麦春蕾的发迹史，恐怕和中共19届六中全会有关。时评人张天亮在最新的直播节目入面说，中共将会在本届六中全会上面通过所谓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其中的一大看点就是怎样定位江泽民。张天亮分析说，这个第三份决议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这样的措辞来看，决议是以歌功颂德为主，就算是提到中共的各种问题也都会轻描淡写。换句话说，决议既不会否定毛泽东，也都不会否定邓小平。中共在1945年通过第一份决议，是通过批评王明等人的路线来树立毛泽东的权威。1981年第二份决议是通过批判极左思潮来树立邓小平的权威。这一次习近平会不会通过打低曾经策划政变来反对自己的江泽民来立威？张天亮说，从今个礼拜为期四日的六中全会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11月8号是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第一日，官媒《人民日报》头版连发两篇文章谈论反腐，其中更加再度出现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亦没有铁帽子王这样的敏感表述，被解读为习近平向反习势力发出的强烈警告。在其中的一篇文章入面，《人民日报》列举习近平自中共18大上台以来有关反腐打腐的几次关键表态， 并且盘点从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有几多官员被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审查等等。结合六中全会将会推出有关中共百年经验和成就的决议来看，人民日报是在这里为总结习近平的所谓政绩铺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民日报在文章里面提到九年几以来被审查调查的厅局级官员达到 2.2 万人，院署级官员17万几人，乡科级官员 61.6 万人，这个亦都曝光了中共的官场腐败到什么地步。更加引人关注的是，这篇文章提到打虎零容忍，党内从来没有丹书铁券，谁也当不成铁帽子王。这段话最初是来自习近平，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被中共官媒引用。政治经济学者何青年曾经发文分析说，在中共的党内只有江泽民和曾庆红能够配得上铁帽子王的称呼。在将会树立习近平党内地位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开幕的当日，官媒再针对铁帽子王发出震慑的信号，有比习近平开路之意。另外，据新华社的报道，在8号的六中全会上面，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并且就第三份历史决议向全会作了说明。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号在北京召开，明年二十大的人事报告也都随之浮上台面。有学者说，从去年6月份起，习近平就已经着手启动二十大的人事报告。另外有消息说，习近平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很可能会将七人常委制再度缩减。在胡锦涛时代，中共政治局常委是九个人，曾经被称为九龙治水，各管一方。但是自从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掌权，并且将政治局常委减为七人。今年的二十大，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亦将会成为观察中共政局发展的指标。世界新闻网报道引述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说，因为习近平可能考虑到人数越少越好控制，所以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会不会维持七人，或者有变数，虽然时间大概还有一年，但是这个会成为一个议题。黄信贤分析说，习近平早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安排二十大党代会的人选，因为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习近平十几次的地方考察都带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希。另外，中共官方在六中全会之前掀起了一场席卷高科技、金融、网络通讯、房地产、娱乐圈、补习教育行业和电玩产业等等领域的监管风暴。黄信贤认为，这些监管的措施亦可以被视为一场官员晋升锦标赛。边个可以锁定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并且全力表现，边个就可能在二十大的人事报告入面被选中。有消息说，习近平在本届六中全会上面的重头戏，就是要审议并且通过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从而树立他和毛泽东、邓小平同等的中共核心地位，为他的二十大连任铺路。分析说，习近平连任之后权力将会更加集中，所以减少常委数量的确有一定的可能性。习近平近日表示，积极推进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以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并且表示对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等议题的谈判持开放的态度。有专家说，中共会谈，但是几乎不可能真正落实。中共的国企和产业补贴饱受诟病，在中美贸易谈判入面，这方面亦都是美方关切的重大议题之一，但是中方始终都不肯让步。近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仪式的视讯讲话入面说，中国将会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数字经济、贸易和环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等议题谈判，令到外界颇为意外，多家的媒体对此进行报道。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对希望之声表示，以往中方一直在贸易上面占便宜，中美谈判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美国强硬起身， 而家嘅情况已经唔一样。佢话而家喺贸易方面，世界上逐渐逐渐形成共识啦。佢嘅对手已经唔单止系美国啦，而家包括好多嘅亚太国家，包括欧洲国家，都变成咗佢喺贸易方面嘅对手啦。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如果佢坚持唔让步嘅话呢，佢可能就会处于一个非常之不利嘅状态。所以呢，佢愿意倾。黄河亦都指出，中共承认咗国企补贴同产业补贴，同佢会唔会改变做法系完全两回事。就如中共而家宣称，佢哋已经兑现咗加入世贸 WTO 嘅时候所有嘅承诺，但系实际上主要嘅承诺一个都冇兑现。黄河仲话，中共可能放弃公开嘅补贴，代之以隐性嘅补贴。佢话就系话佢可以倾，呢个系一方面。倾咗之后愿唔愿意签系另外一方面，签咗之后可唔可以做，咁就几乎系唔可能嘅事。中共喺9月17号申请加入 CPTPP， 随后台湾喺9月23号亦都宣布申请加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CPTPP 嘅规章禁止对国企进行补贴，加上中共对跨境数据流动嘅严厉监管，以及强迫劳动等等嘅人权问题，难以得到贸易伙伴嘅信任。好多 CPTPP 嘅成员国都睇清中共嘅霸道行径，绝对唔可以为佢开绿灯。中国大陆近日遭遇寒潮侵袭，华北同东北多地出现大雪。中央气象台连日以嚟持续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以及寒潮嘅黄色、蓝色预警。综合大陆媒体嘅消息，受天气影响，多地发生零星灾情。辽宁省多地嘅积雪深度已经达到35公分。鞍山市千山区大屯镇农贸市场11月8号上昼6点左右，因为强降雪而坍塌，多架汽车被砸烂。北京11月6号迎嚟今年嘅初雪，较往年同期提早咗23日。因为疫情嘅原因，北京当局对扫雪亦都有严格嘅规定。涉及防疫封控区域扫出嘅积雪，只可以喺区内就地堆放消纳，唔允许运出封控嘅范围。由于降雪同地面结冰嘅原因，北京首都机场同大兴机场呢两日有超过上百架航班取消。辽宁沈阳桃仙机场11月8号上昼10点亦都关闭，直至目前已经取消60几架班机。黑龙江哈尔滨太平机场亦都因为跑道结冰，临时关闭到11月9号12点。另外，因为雪天道路湿滑，呢几日交通事故频发。11月6号，榆林高新区第一医院附近嘅高架桥上面有19架车发生连环相撞，官方通报暂未有人员伤亡。同日，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荣乌高速1742公里嘅地方，8架大型半挂牵引车同1架相识货车发生连环相撞，人员被困。官方通报话，事故已经导致3人罹难，3人受伤。据中共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目前北京、天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9个省市一共有184个公路路段封闭。大陆媒体报道说，大陆近来迎来今年下半年最强寒潮。早在11月3号到4号，新疆北部就已经率先出现了18到24摄氏度的剧烈降温。乌鲁木齐在一日之内降温超过22摄氏度。杭州参众议院近期成立有台连线，由共和党和民主党参众议员一共4人担任共同主席。这个是继伊利诺、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州之后，美国中西部议会第4个专注台湾事务的跨党派议会团体。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 Kim Reynolds 表示，乐见爱荷华州议会成立有台连线。台湾是爱荷华州重要的经贸伙伴，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等等州内重要的学府和台湾有着深厚的教育合作，期盼双方在既有良好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合作。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